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想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先来念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打开的话呢，请你跟我一起来念。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就是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因为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请大家再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也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的八福哈，五章第三节，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早上我们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主要其实还是要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虚心的人为这个主题。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那里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活在一个善跟罪挣扎当中的人，在这样的挣扎当中，连保罗都说他很苦啊，他怎么样能够从这挣扎当中能够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啊？天天我们可能很想要，心里有一个律说我们真是想要行善，但是呢，另外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师傅，当你要去行善，那个恶呢就由不得你，他就会跑出来。你虽然下了意志下了决心，但是呢往往就是立志可以做，行出来却由不得你。那所以呢，在这样光景当中呢，保罗在最后他下了一个结论，你唯有靠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两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虚心的人。我们先来祷告。父神，我们真是谢谢你，因为我们能够认识了你，我们知道要耶稣，我们要请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边来，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天我们自己我们要面对的，我们挣扎的，我们心里边我们似乎常常软弱的，我们要怎么样子让神可以来帮助我们。我们求神你常常在我们心中做那一个善工，也常常叫我们知道回到你的面前来，好叫我们可以面对我们所需要在你面前面对的问题。愿神帮助我们，祷告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先来讲两个故事啊。首先呢是有一位呢男士，他走进一家的餐馆里边，他点了一杯的牛奶， 然后呢，当这个 waiter 把牛奶递给他，他喝了一口。之后呢，他把剩下的牛奶就往这个 waiter 的脸上就把它拨出去了。这个 waiter 呢是当然会觉得非常惊讶，那一方面呢也觉得不可思议，心中是有点气。那当然毕竟呢是客人，那他在那边呢一方面擦着他的脸的时候呢，一方面呢突然间就看到这个人呢，他拨了牛奶以后呢，他就在那边好像有点哭泣，他就说呢，对不起，我呢是有一点这种强迫性的行为，喝完牛奶就会好像心中有一股这种冲动了，这种强迫性的冲动一定叫我把这个牛奶就要拨出去。所以呢，我自己都很不好意思，很窘困呐、常常干这种事情。那这一位 waiter 就很同情他了，那就正好呢，他想到呢，他的太太跟他的兄弟都在看一个心理医生，他想到我身边有一个心理医生，我介绍你去看他啊。那他就把这个名字把这个地址告诉了这位这个心理觉得有穷困的人，之后他送他走了，心里就觉得好像他应该是做了一件好事。过了半年以后呢，这位先生又回到他的餐馆里边来，哎，他说你好吗？很好。他又点了一杯牛奶，喝完了一口，又把剩下牛奶又往他脸上又拨上了。他又非常的惊讶，一边擦他的脸的时候，他一边在想，你不是已经去看了医生了吗？这医生看起来对你可能是没什么帮助，是吧？他说没有，医生对我很有帮助，但是你还拨的牛奶还拨到我的脸来了。 well， 他说呢，我现在拨这个牛奶呢，我心里不会觉得穷困了，我心里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了。这是第一个人的故事。第二个人的故事是在一个大学里面，那么在一个校长的办公室，就快要接近是隔天就是一个毕业典礼了。那么有一个应届毕业生，有一个女孩呢，她走到校长的办公室来，她跟校长说，她说呢，我想要请你帮一个忙。她说呢，让我告诉你一下我家庭的背景。我的父亲在很早的时候就过去了，那我母亲就养我们三个小孩，包括她自己叫 Nancy， 还有一个叫 Tim， 一个叫 Tommy。 但是没想到呢，过了没几年的时间，他的母亲呢也突然间过世了。他们在世上呢唯一只有一个亲人，就是他们的叔叔 Uncle Ben。 这位 Uncle Ben 呢是一个常常喝酒的人，喝醉酒，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他们在这个父母亲都过世的时候呢，他们只能找这个 Uncle Ben 来，就问 Uncle Ben， 现在以后我们怎么办，怎么过生活。 Uncle Ben 呢就说他要到法院去申请，跟法官讲来认领你们这三位孩子。那么他呢会每天晚上他愿意呢跟神来祷告，让神帮助他，让他可以呢很正确的来抚养你们三位孩子长大成人。而这的确呢， Nancy 就跟校长讲，的确他的这个 uncle 呢在那之后呢，的确他就从来没有再喝酒，而且呢他的确从来也没有一天他是呢是没有去工作的，他就生活呢真的就恢复了正常。所以他这么做呢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因为 他这三个兄弟啊、姐妹呢，他们参加大学毕业典礼呢，已经有六次了啊，就是大学研究所这样。事实上呢，这个 Nancy 是应届毕业生，他的两位兄弟呢，一个从这个医学院毕业，一个呢是从这个 MIT 啊大学毕业。所以显然这位叔叔 Uncle Ben 呢，带领他们抚养他们长大，做得很好。不过呢，他就是心中有一个这个问题，他觉得说呢，他不愿意去做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那个父母的席位，所以他要求校长能够帮助他，能够在毕业典礼上面呢，就提一下这个 Uncle Ben 他在他们孩子身上所做的。那么这校长答应了，就在毕业典礼上面就这么提了。后来这么许多人知道这些事情，他们都为这个 Uncle Ben 来喝彩，觉得他真的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他的生命真的做了改变。那么之后这位校长跟 Uncle Ben 有一点的谈天，校长就问他说，当时你到法院去的时候，我猜想你的 case 啊，你恐怕不容易赢取法官判决，你说呢，能够领取这个孩子。他说的确是，当时啊，他到法院去的时候他很害怕，因为呢，他怎么能够让法官能够相信他可以做这种事情呢？所以他说，校长问他说，你到法院去你是怎么对法官说的？他说，我呢就跟法官说，他说天上的父呢曾经在圣经里边这么说，他说每一个人都可以重生，是每一个人啊都可以重生，都可以做生命改变，而且呢这个改变呢是可以长久的。那么他说，当天父这么讲说每一个人的时候，他就相信这每一个人是包括我自己，包括像我这样一个酒鬼，一个呢没有用的人。OK， 那么这位法官呢，就呢为着他这样的一个说辞感动，就同他说，好，那么我给你30天的时间，30天之后呢，我们再来观察你，还有呢来看看你这30天所做的到底呢是不是能够照你所说的做了这些改变。那果然30天之后呢，他再回到法官面前呢，法官就判决说，以后可以让他永久的就领养这三个孩子。所以当时他因着这样子，他赢取了这三个孩子的领养权。回到家以后，他也信守他的承诺，每天晚上他带着三个孩子祷告，他跟神祷告，他说求神紧紧的持守他，保护他，抓住他，让他可以做这样的改变。他答应神，只要是他能够这样做，他就能够紧紧的持守看顾抚养这三个孩子长大。因此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他滴酒不沾，他真的是从那个恶的当中，从那个喝酒的当中走了出来。我想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种行为呢称之为强迫性的一种行为哈。很多时候你有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呢是你好像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它就是呢从你内心里边一种强迫性叫你去做，好像那个剥牛奶的人。这两个人他们都有这种习惯，但是一个呢就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做了改变。这个改变呢，其实你可以看见呢，是他的心怎么想很重要。一个人的心要是做了改变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态度呢就会跟着改变。当你的态度改变的时候，那么你的习惯可以改变。你的习惯要改变的话，你的性格会改变。 当你的性格改变的时候，你的人生跟着改变。但是问题是，你的最起点的，你那个心怎么改变？啊，这就是心的问题。啊，你这个心怎么样子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当你能够做这样的改变，引发到你人生的改变的时候，你生命就有那个力量了。所以不论你碰到这样的困难，那样困难，这种征战，那种挣扎，在这种逆境当中呢，你仍然呢，你可以感恩，你在逆境当中呢，你可以有喜乐。我想我们人生都不完美，你每一个人的个性，你遭遇的环境，你多或多或少，你都不会很顺利的，对吧？你可能面对你不喜欢的环境，你可能面对你不喜欢的这些人际关系，那你自己上帝给你的一种个性也是不太能够改的。许久以来，当你生活到一个年纪了，你的生活的习惯，你面对事情的态度也不容易改。这些反应跟表现呢，常常会让你自己觉得都不满意，而且有些时候是一种无奈的。因此，你想要做一些的改变，想要行善，这就像了刚刚我们所念的罗马书七章里边，这个十九节就说了，我们想要行善，你愿意行善，却往往就是行不出来，那个不愿意的恶呢，却往往呢反倒而去做。所以追本救源呢，这就是人心的问题啊，人心的问题。你的心呢，到底在这当中能够使出一些什么样的力量来呢？很显然的，罗马书保罗的一个结论，连保罗这样的人，他说他靠自己都没有办法行出这样的善来。而那个不需要去下很多的意志的那种恶呢，他很容易就跑出来。我想呢，这是我们属灵品格的一个影响。罗马书之前，保罗在第五章提到属灵品格的问题，在五章三到五节，保罗这么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里的盼望，这里的老练呢，英文叫做 character， 是品格的意思啊，品格，就是说你这个品格是怎么塑造出来的啊？这里讲的这个品格的塑造，显然呢有三个因素，一个就是说塑造我们的神，一个是我们自己要被塑造，是一个对象，另外呢是在被塑造的当中，你看见呢神兴起来一些的环境。神倾斜一些环境，这些环境其实神都知道我们的个性呢，我们什么各方面，但这些环境是要来塑造我们里面的。神就是借着这些困境也好，挑战也好，叫人经历了，在这当中你就知道要学谦卑，看到自己就是不足，看到呢我们在这不足当中，你愿意去寻求有一些的改进，你只好最后呢你愿意去寻求神来帮助你。在困境当中呢，你通常你就是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你觉得说你要勇敢面对这个事实，面对这个真相，面对这个挑战，面对这样环境，但是呢你自己做不出来，没有力量，无助的时候，你就回到神的面前依靠神。在困境的当中呢，你找到那个人生的智慧，这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呢，你可能呢就是继续告诉自己说 ，Well，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嘛，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些的光景环境嘛，我就得过且过，能够拖就拖了。然后呢，要是有一些，好像我们作恶的光景给人看见了，到时候再有一些的说辞，再来做一些的掩饰，这时候呢通常你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所以你选择第一条路，你依靠神的时候，那么显然呢，你这属灵品格的那种能力呢，就开始被塑造出来。那么如果你去选择第二条路呢，你就跟着社会的潮流，在一种掩饰，在一种不真实的光景当中来度过。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就是借着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一段经文三到十节八福，借着八福呢，他来告诉我们八个构成完美的属灵品格的特性。这里讲到属灵品格的特性，它是有八个方面的表现，讲到虚心，讲到哀痛温柔，讲到饥渴慕义，这四个的是属于比较被动的特性，还有怜悯人的、清心的、使人和睦的、为义受逼迫的，这四个当中的前面三个就是比较是主动的主动的特性，为义受逼迫的可能两者都有。神往往就是使人因着我们有这些属灵的品格，你就可以改变自己。那么神就借着这个人在面对环境的时候，因为他自己的改变，他就呢能够来改变，从心里边看他的环境就不一样。那他的所看的环境是从心里边来看就不一样。所以人的福分呢，其实是从心里边来的，他不是从外面的环境里面来的。当我们讲神所赐的喜乐的时候，这个喜乐呢是跟环境没有关系的，是神所赐的。所以真正的福，它是随着属灵品格而来的，它是因着属灵品格，也就是我们跟神的那种关系，因着呢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塑造，因此而达成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思想这八个属灵品格当中的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虚心的人，虚心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在 NIV 的英文本跟新译本，这个虚心的人的翻译呢可能会比较让大家清楚一点。那里讲到了就是邻里贫乏的人，也就是一个知道自己邻里贫乏的人。能够知道自己邻里贫乏的人呢，他是有福的。耶稣呢在圣经里边其实举过很多的例子，那么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那里呢提的耶稣呢在那里呢就提了两个人的例子，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他们两个呢在那里祷告。那个法利赛人呢，他怎么祷告的呢？他站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你听他所做的，从外表来看好像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的神是看一个人的内心。神看他这位法利赛人呢是自以为义的人。这位税吏他怎么祷告呢？他在远远的地方站着，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只敢说，捶着胸说，他说：神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看看他们两个人这当中的心态有没有不一样啊？我们看见了耶稣在那一段的经文里边做一个结论，他说呢，税吏比起这法利赛人倒算为义啊。他说呢，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而自卑的必升为高。一个人的心里边是不是谦卑，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知道自己 林里边贫乏的人，他其实是一个诚实承认自己是缺乏属灵之眼以及缺乏属灵能力的人。你刚刚看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四节，你再一次去思想保罗他自己在这当中的体会。一个人要去实践神的教导，要我们去行善，当你去实践的时候呢，你往往就是在善恶之间来挣扎。保罗说，我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行善由得了我，我行不出来呀。行善的力呢，往往我们呢是想要去，却被那个借着身体要来行出罪恶的那个力所给反掉了，叫我们呢反而行不出来。所以你只有回到神面前，坦然很诚实的跟神说，我实在是我行不出来，我没有那个力量来行善，我也没有其他的帮助，属灵上的帮助可以叫我呢能够行得出来。这个时候呢，你全心来依靠神。所以你就好像一个贫穷人，物质上贫穷的人，他要去追求那个物质上的丰富的时候，他是一心一意一意的，他要去追求那个。如果我们要追求属灵的富足，有像那样的心的话呢，这个人就是一个虚心的人，他就是有这种属灵的贫乏，他就是想要去得到那个属灵的丰富。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呢，也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呢，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里边他提到的一个例子，他讲到葡萄园，讲到两个儿子的比喻。在那里呢，二十八到三十二节，父亲对两个儿子他说，今天你们去葡萄园做工吧。那个大儿子呢，他说我不去，但是后来他就懊悔了，他就去了。那个小儿子呢，他说他去，结果呢最后他没有去。耶稣在那里呢，他就问说，哪一个是遵守神的命令的？其实这两个儿子呢，耶稣在那里是对着法利赛人说的。那个法利赛人的表现呢，其实是像那个小儿子，他心里头呢其实从来他没有意愿想要去，但是呢他口里边说他去。这法利赛人呢，结果呢他根本是外表有一个宗教的敬虔，内心呢却没有那个行善的诚意，所以他终究他是不去了。那个大儿子呢，就像谁呢？就像旁边的那些税吏啊，那些娼妓，他们给人看他们呢是没有办法行善的，都是在作恶的。但是呢，这些人听了福音，这些人听了耶稣讲到这些天国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就愿意悔改，他们就愿意改变，这叫行善，他们就愿意去了。所以你面对圣经许多的教导我们行善的时候呢，你对神的一个反应是什么样子呢？你是说我去，终究你却不行，还是说你说我不去，我不会做，终究你悔改了，你愿意去改变去做呢？我们常常是有这样类似的挣扎。那么圣经中教导我们做许许多的行善，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你很明显的，譬如说圣经教导我们要认错，要饶恕人，要诚实说话，要帮助人，要付出爱心，要面对呢一些的试探的时候呢，譬如说网络上很多这种色情的诱惑等等，你要逃避。那这些圣经上有这些许多的教导，那问题是我们碰到实际的时候，那我们呢是怎么样子来面对？有些情况我们甚至于 在这种诱惑当中，可能走到一种也是一种强迫性的这种冲动里面呢，往往变成一种习惯了，而且缺乏一个力量走出来。所以我们如果走不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子来面对呢？我们是隐藏你自己这种软弱，你不去面对它吗？你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是不是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神呢？然后我们可能是得过且过，我们也不会去回到神面前承认说我实在是没有力量啊。终归神的教导盼望我们在没有力量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应该回到神面前寻求帮助。这好像呢一个调皮的儿子在那边到处乱放乱跑，搞一些这个好像把房子呢弄得一塌糊涂。父亲说你坐下来，儿子不坐下来，他悖逆，他不顺服。儿子最后呢，父亲只好把儿子抓了，把他放到沙发上面去。这个儿子的心呢还是一样，依然反抗。他就跟父亲讲，我虽然呢身体坐在这里啊，但是我的心呢却是站在那里啊。这个是一个悖逆的心在那里。我们呢往往呢常常我们听到圣经的教导，我们可能呢外表上有一个宗教的敬虔，内心却没有顺服去做。所以上帝说你要去认错，要去饶恕这个人，你是不是真心的能够去对神的命令有这样真心的做呢？你内心也许想，这个人对我太坏了，我才不愿意去饶恕他了。我没有办法，我看到这个人我心里头我就一把火，我没有办法，我们心里抗拒啊。如果你不能真心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教导，你没有力量来行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去追究那个动机，那个原因到底为什么你不能够做呢？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呢，你回过来，你结果呢，你还是在那种光景没有改变的光景，你就发现呢，你是用一种谎言来掩饰心中的真实的光景，你呢可能还是心中抗拒那样的事情，然后因着你不是甘心乐意的来做改变，顺从神的教导的时候，你这个表面上的这种顺从呢是有虚伪的，于是你的反抗呢不敢表达的时候，你就从一个显明之处呢进入那种隐藏的里面，这个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了。这就是我们常常做的事情。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还要面对呢特别是一些非基督徒对你的一些你说是批判吧，一些 comment， 有时候呢可能我们做了一些可能是不太对的事情啊，或者是可能表现的不理想，但是呢你晓得社会上对于基督徒有比较高的标准啊，道德标准要看的是比较高啊，所以你做的如果是比较不太对劲的话呢，人家就会讲话了，哎呀你做了基督徒都已经受洗了，怎么还是这副样子这副德性呢？哇，你心里会害怕。那这种情况我们呢也要面对啊。其实有一些刚刚受洗的基督徒，他们特别有这种害怕，因为他以前习惯做这种事情，他怕受洗以后呢人家就开始讲他了，他心里就害怕，他以为他要做很高的标准的表现。其实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我们人都会有犯错的，即使你做了基督徒，你还是呢会面对你会犯错。 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软弱，每一个人软弱的地方不太一样。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如果我们说自己是没有罪的，那就是自欺，那就是说谎，不可能的。我们呢一定还在某一种软弱当中，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的是，你在耶稣的教导里面，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想办法你要去改变这一种软弱，要去能够来让你的生命能够改善。所以呢，你碰到这种光景，重要的就是你可能要到这些人的面前坦白的，你要跟他来分享你自己的光景。我是一个知道自己有这样软弱的人，我需要神来帮助我，所以我成为基督徒，我需要圣灵的引导我，我也要回到神的面前跟神来祷告说，神啊，你帮助我，我知道我曾愿意承认我有这样的问题，我不愿意说谎，我愿意来分享坦白说明。其实这个时候对非基督徒来说，这些反而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从非基督徒我变成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看见我自己这种不好，这种无知，这种我是在一个罪恶的当中，我需要神。所以这种能够这样子依靠神，能够这样子呢坦诚来悔改的人，这就是一个神要祝福的人。所以保罗呢，他说从十八到二十四节，他说了一堆他没有办法控制的。到了二十五节啊，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他就说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那个取死的身体，也就脱离这种挣扎呀。你的挣扎是一种挣扎，你只有靠神，你有一些的能力可以从这挣扎当中走出来，但是呢你不一定是马上的你就做得完美，但是你从这挣扎当中你可以走出来，你再慢慢的去行善。你一个人的生命这种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挣扎啊，能够呢一次一次不断挣扎，你了解自己挣扎，你了解他的原因动机，你心甘情愿的，你晓得说到神的面前学习顺服，然后呢你面对你生命当中的问题，这样的当中呢你就发现你自己在改变了。你晓得每一个人家中都有这个青少年悖逆的问题啊，我们常常面对青少年的悖逆问题都很头痛啊。我想思想这种看见这种青少年的悖逆啊，也可以让我们思想人在神面前的悖逆的情形。今年年初Bill Gates 这全球最有钱的这位 Bill Gates 他的父亲写了一本书叫做为生活出席 Showing Up for Life。 他写这本书里边呢就提到呢这位 Bill Gates 他的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然他也提到呢这位 Bill Gates 呢他的1975年在他大二的时候从哈佛大学休学啊，他们两个都做父母的都快要昏倒了啊。然后呢他就不干了，但是他答应父母亲说呢我以后再回到哈佛拿学位给你。不过呢他一出去就没有回去念了，直到呢2007年6月7号哈佛大学送给他一个法学博士学位啊。他告诉他父母亲说呢32年了，我等了32年了，我终于实践了我这个诺言给你啊。但里边的书上也写到了，他说呢 Bill Gates 呢从11岁开始就非常叛逆。11岁呢他就跟他母亲呢搞得非常僵了，有一个晚上呢他们冲突得一塌糊涂。这位做父亲呢一向呢 跟我们一般的父亲一样，都是很少讲话的。但那天晚上他也听得受不了了，他就去倒了一杯冷水往 Bill Gates 头上就给他浇过去。这个是 Bill Gates 呢从小成长的过程。他们在那个晚上呢也有很多的谈判呢。Bill Gates 在那之后呢、他就是他要争取自由啊。他的父亲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学校，允许他有更多的自由啊。那么在这个在 Bill Gates 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呢，他是为了要争取这个自由，跟很多的青少年一样。他后来也被允许呢，到大学里边去这个使用大学的电脑啊。他这个人因为为什么会离开哈佛大学，他就看了一篇文章觉得这个生活需要有电脑，未来的希望就是电脑，所以他就去搞这个电脑。他中学里边就到这个到国会去实习啊。所以呢到后来呢，哈佛真的退学的时候呢，他家里都知道挡他不住了。那么有人看了这本书呢，就发表一篇文章啊，讲到呢他对于这个青少年叛逆问题呢是蛮有同感的。因为当时这个 Bill Gates 呢如此的叛逆，他的父亲呢他们曾经也去看过这个辅导心理医生啊。那么看过心理医生的时候呢，心理医生就跟他讲了，这是一场争取独立的战争啊。这种战争呢，最终的胜利还是你们的孩子，你逃不了了。那有人看了他这个，就觉得说呢，他心里有一些的同感，因为他自己的孩子呢，从小长大也是优等生，念中文学校也能够讲了一口中文呢，几乎没有那种口音呢，讲得很好，成绩好，又能够跳级，他觉得对这个孩子从小呢，他看的应该是蛮有希望。没想到这个孩子同样的11岁开始就走了样了。到了11岁呢，开始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不理你了。然后呢好像呢生活怪怪的，他就跑去学校问老师，老师说呢他作业都没有交完。所以呢他开始紧张了，回来质问他，他又一副不理他的样子。所以他就下了一个命令呢，把这个电视把这个电脑把游戏都禁止掉了。等到他作业能够交，等到学校的老师证明他交了，而且呢这个成绩已经回升了，那个时候呢再给他呢能够看电视等等。他作业呢后来慢慢马马虎虎可以交了，成绩算是呢总算呢barely 他可以过关。但是呢一天接着一天呢，他呢在家里的生活也是那副样子了，就连正眼都不瞧父母亲的。以前还情不情愿的，你叫他还会情不情愿回头一下，现在你叫他呢头都不抬啊。你对他大声来说呢，那他就给你一个头都不抬的回答， What do you want? 我们只要你听话，我们只要你态度好一点，他就冷笑把头转过去。那他实在是想不通啊，到底呢这是什么年代啊？如果从前我是小孩子，我对我的父母是这样子的话呢，我父亲早就一巴掌过来了。如今生在美国这个年代，你这个年头你就是不能搞这种事情，你也不能一巴掌给他过去的吧。结果呢他就很气啊，明明他在家里是吃他的，是用他的，是住在他这里的啊，吃饭的时候还要三请四请，他房间里面音乐声这么大，他实在呢心中都觉得真的是过意不去了。所以平心静气，有些时候他就想了、去找他来这个好好的谈一下试着去了解他这个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那你发现呢他就跟你耸耸肩，他表示呢没什么好谈的，我对你们呢早就漠不关心了。那当然了，他都讲英文，他早就不开始跟你讲中文了。所以最后没办法了，他只好也是一样再去请心理医生来辅导。辅导就说呢，我看你们呢父母亲做的 懂得都很多啊，你跟别人父母亲来比了，你们做的懂得都很多，你这个孩子也很特别，他也是一样的，要争取自由独立。可是我们已经尽量给他自由了。哦，他说了，那恐怕是从你的角度去看呢，他要争取自由。那他到底呢，是还是住在我家，我赚钱养他的呀？他还要讲独立呢？你以为他喜欢这种情况吗？原来青少年他出去开车飙车等等呢，他刚刚在外面飙回来，然后被你回来再猛猛训一顿的时候呢，他心里头呢他不会感到抱歉的，他心里头是非常的不舒服的，他脑筋里其实是呢感到一场的矛盾。为什么矛盾呢？明明几分钟前他跟那一些朋友在一起，他像个小大人，他们可以讲天下大事，他一个十足的大人呢，他昨天回到家里里面呢还被刮胡子，他呢没有办法呢清楚定义自己到底是谁啊，他以为自己是够大了，他以为自己懂的是很多了，他以为自己呢心里头所了解的事都是正确的。不过呢，他知道只要过两分钟啊，他所认识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子跟他损两句的话，天就快要塌下来。所以这个呢，他的心呢是在一个青春期的苦恼。所以他们青少年会讲说呢，他也很累啊，他也很苦啊，但是呢你们大人都不了解我啊。我发现呢，这就是青少年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从11岁开始，有些人13、14岁才开始，对吧？这本书里边呢提到 Bill Gates 呢，到了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呢，那么他的父亲就问他当时做这些事情的动机啊。Bill Gates 的回答就是说呢，纯粹只是完全的要挖苦人，因为自以为是是毫无礼貌的一种表现。你就发现呢，青少年总要度过这种时期。那个时候呢，他不需要父母来肯定了，后来他也是用世人来肯定他了。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你可能年轻的孩子他不懂这些，他呢也觉得不需要父母肯定。其实他成为基督徒，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小青少年呢在青少年的时候就受洗了，但他依然还是存有很多这种心理的想法，盼望他们在长大以后的过程当中，在挣扎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找到呢神在他们心中的那种带领。一个邻里贫乏的人是一个诚实的，需要悔改，寻找神来找出问题，深度的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他不是因为顺服命令而顺服的，他是发现内心知道自己生命上那种无力跟需要的，他理顾了他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他背后有个动机。一个能够认识自己这种属灵贫乏的人，他怎么样子能够来认识呢？往往就是神兴起一些的作为来打击他，升起一些的环境来叫他有挫折了。当他在当中挣扎了以后呢，他从这当中呢，他才看见他自己有这种贫乏跟需要。所以我们在这种挣扎当中呢，其实我们认识神的教导，你就要一次再一次的去尝试，然后在这当中又失败了，然后你去祷告去寻求神，然后在困苦当中你又站起来，然后你再去尝试，这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当中呢，你不断的寻求神，那你也不断的在让你的生命改变。你经历了走过来以后，你就发现神有恩典托住你，你就更多的认识了自己，更多的认识了神。这个是从挣扎到虚心依靠神的过程。你看青少年叛逆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他就是他没有清楚的定义自己的身份， 他在弄不清楚的主权当中，他在那边挣扎，他自以为是什么都懂了，大人却不懂他，大人夺取了他的自主权。他不认为他需要大人的辅导，但是直到他在神面前有一个领受了，直到他长大成人了，像 Bill Gates 的，他回忆说，我当时是自以为是。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这么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就是在这一个挣扎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习练的通达，等到你长大成人呢，你就能够分辨了。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呢跟神争取这个主权吗？我们呢是信靠神呢，还是每一次我们去跟神来争吵，像那个青少年这个叛逆跟神去挣扎吗？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会还是知道自己是需要依靠神的，还是像那青少年我们是自以为是，我们自以为什么都懂了呢？我们不太懂得带领青少年走过来，但是神却懂得怎么带领我们走过来。他给我们一些挫折，给我们一些环境，带领我们从那个当中走过来，叫我们可以长大成人，叫我们呢可以呢吃干粮。那个用牛奶拨人脸的，他这种强迫行为他没有办法改变，他呢他活在他的自我中心里面，他呢他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对的。而那个 Uncle Ben 呢，他为什么能够从酒醉当中悔改的出来？因为他回到神的面前，他真心的做一个虚心的人，去在神面前悔改。他每天晚上他要去祷告，他求神呢给他力量能够做得到。不论是耶稣，不论是施洗约翰，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传道所讲的，你去看圣经所写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虚心的人，这是属灵品格的第一个特性，他这个特性也就是一切属灵灵命的根基。我们要虚心的回到神面前，要真心的顺服神，要悔改。顺服是随着人的成熟而改变的。当人的心中培养起你一个更多的品德的时候呢，我们跟神之间，人与人之间，就越来越不需要某一些特定的命令来了。这个时候呢，你跟神维持的关系，你跟人的维持关系，不再靠那个命令了，你是靠什么呢？你是靠你内心那个属灵的品格，这就是生命的成熟。而在这种生命成熟的时候呢，你得到的就是你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你在基督里的自由。你在基督里有这个自由，神的国就活在你的心里面。因此神的治理的主权就在我们的心里边，神的救赎就在我们心中可以掌权。所以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天国就活在他们的心里边。人的心只要除去的那种悖逆，除去的那种拦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完全享受神的国在你心中的掌权。这一个祝福呢，是给现在也给将来的。就好像一个3岁的小孩子，他在小的时候呢，他要早早上床，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要上床。但是等到10几岁的时候呢，他就自己知道到了时间他要上床，不然明天上学会迟到，不然明天睡眠会不足，精神不好。所以属灵的婴儿还需要喝奶，但是呢，到你长大成人，你就不需要那些特定的命令了，你就可以过一个规律的生活，你就可以过一个从这当中生命成熟的人。所以当我们如果常常回到神的面前，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成为在基督里自由的人，你就是能够成为一个虚心的人，回到神的面前 好像诗篇119篇11节所说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知也能行，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藏在心里，不断的反复思想，也不断的能够在你里面靠着你，我们行出那个话来。愿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不仅是有意志要这样做，我们是全心全意尽心尽性尽意的做，好叫神你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活在我们的行为，行出你的教导来。祷告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